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这是人生啊四大快事，值得高兴的事儿。前文书咱正说到，虎头大王王陵见着昆仑侠圣婴，他乡遇见了故知，能不高兴？两个人都是重感情的人呐。王陵赶紧把折铁刀带好了，跑到圣婴近前，拉住昆仑侠的双手：“贤弟，你可好啊！没想到老哥俩在此相遇，你可想死哥哥了。”圣婴一看王陵啊，老了。当初分手的时候还是中年人，转瞬之间两鬓都白了。老头心里十分难过呀，拉住圣婴的手：“兄弟长，兄弟短。”圣婴也是热泪盈眶。老哥俩说不尽的万语千言，但是分场合，周围还站着那么多人呢，事儿还没摆平呢，没工夫唠闲嗑，只是简短的说了那么几句。王陵说：“兄弟，哥哥不如你呀，我仍然干着老本行，现在占据连云山，是连云山的贼头，靠打劫为生。你现在了不起呀，你是大清国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，听说你跟官方处的也不错，名利双收。”圣婴一摆手：“哥哥，您说错了，小弟密室缠身，我勉强活着，将来有机会我再详细跟您唠，咱先把眼前的事儿摆弄清楚吧。”王陵用手指着圣婴身后的刘云：“贤弟，这个小狼崽子可非要杀我不可，究竟为什么？非得交代清楚，不见这个事儿没完。”刘云把眼睛也瞪起来：“老媳妇，我跟你也没完。”圣婴把脸往下一沉，看看身边的钱世忠，心说话：“你得说话呀，刘云是你干儿子，你一手把他养大成人的，是你教给他的本事。”钱世忠老梅花过来了：“云儿，今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把你肚子里的话你全抖了抖了，到底为什么？”刘云本不想说，但是干爹这一逼他，不说不行了：“好吧，我说。这老匹夫外表君子，内里小人，贪淫好色，虽然把我姐给救了，他也不是人。”“怎么不是人？我听说他把我姐给霸占了，表面上是干妇女，实质上他们是一对野鸳鸯。”哇，大伙一听叫哈哈，能有这种事儿？这话说的再清楚不过，没法说了。虎头大王王陵气得嘣嘣直蹦，老头子脑筋蹦起多高来：“这哎呀，臊死人也！你想，奔七十走的人了，当着这么多人面听了这种难听的话，能承受得了吗？”王陵气得浑身力抖，体如筛糠：“你哪出证据来？ 谁跟你说的？哪个王八羔子这么造谣污蔑？刘玉兰扑通一声坐在院里，顿时昏迷不醒。刘云赶紧过去把姐姐扶起来，好半天玉兰才缓过这口气来，放声痛哭：“刘云啊，你说话可要负责呀，这是根本没有的事，太冤枉好人了。你冤枉姐姐也倒罢了，那老侠可是天下最好的人呐，咱们怎么这么冤枉人家？你拿出证据来，谁跟你说的？你根据什么？”金头虎贾明装好不错的，舔着草包肚子，迈着罗圈腿过来了。对呀，我说说话可得负责任，这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呐。我刘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清楚。我当然是听人说的。谁说的？张德寿。是谁？我有个磕头的把兄弟，是我盟兄张德寿跟我说的。王玲在旁边一听，张德寿想起来了。哎，倒没有气儿了。刘云呐，怪不得你对我积怨如此之深，闹了半天有坏人挑唆呀。你知道张德寿是什么出身吗？我不清楚。还是的，张德寿本身就是个采花的淫贼呀。想当初他在我手下做过一任小寨主，就因为做了许许多多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我责怪他，痛打他好几次，他是怀恨在心。后来他恬不知耻，当着我的面要叫我把女儿玉兰许配给他为夫人，我能答应吗？为此我把他臭骂了一顿，赶下连云山。张德寿怀恨在心，到处造谣生事。你怎么能跟这种人勾搭连环，结成盟兄弟呢？我真是没想到啊。刘云呐，你一脚插进了大染缸啊。大伙一听七嘴八舌，可不是吗？张德寿那是个采花的淫贼，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吗？大伙这么一补充，刘云才恍然大悟。哎呀，我又上了当了。张德寿啊，张德寿，这小子真不是个人。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你跟老侠王灵有仇，你就无事生非，借我的手把你的仇人铲除，其心何其毒也。这回刘云明白了。姐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人。姐，你千万别生我的气，你要生气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姐您处置我吧。刘云往玉兰面前一跪，放声痛哭。姑娘也哭，哭罢多时，玉兰这才说：“兄弟，你年轻，姐不怪你。往后记住，为人处事耳朵根子得硬啊。周围的话要听不要听，但是分什么话。像这种恶毒的语言，你为什么信以为真呢？插一插出了人命，冤枉了好人呢。咱们姐弟没什么说的，你还不过去向老侠客赔礼认错。”哎，刘云擦擦眼泪，来到虎头大王王灵的近前，哭痛跪下了：“老人家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听信了谗言，我太不对了。”说着话啪啪撤了自己好几个嘴巴。 王灵一看，这就不错呀，赶紧用手相搀，孩儿啊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老夫不怪你也就是了，方才你姐姐说的非常对，你太年轻太幼稚，尤其你耳软心活，容易吃亏上当，像这等大事哪能偏听偏信呢？错非老夫警惕十足，不然早死在你的枪下和暗器之下了啊！这篇就接过去，往后呢吃亏要长见识，多谢老人家指教。老梅花前世中过来了，你呀、刘云呐、你呀，真叫我失望啊！你说你挺好个孩子，这么聪明，你怎么好人的话不听，专听坏人的话呢？啊，为了你耽误了多少事儿？又骂他一顿。圣婴赶紧过来解劝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也是好事儿。一则他们姐弟骨肉团聚，二一则是非弄清楚了，我们应当祝贺才是。到屋到屋吧。这回大伙进了屋了，刘云一看萧银龙也好了，面带愧色，拉着萧银龙的手一个劲儿的赔不是。你像萧银龙那都讲义气的人，一看人家认错了也就不加计较，相反跟刘云的感情还挺深厚，这就叫不打不相识。年轻的人在一块唠，年老的人坐在一起也唠。圣婴就问王灵，老哥哥，咱们说点正经事儿吧。闵世琼父子太仓三蜀可到了你的连云山没有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肯定又是造谣，我跟他们素无往来呀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圣婴低头不语啊，心事重重。王灵就问，贤弟，我也听说那么一耳朵，听说你贪了官司了，难道说现在官司还没结束吗？没有，老哥哥，我是摁倒葫芦瓢又起，一宗不了又一宗啊。没想到二敏、太仓三蜀这五个贼不知道被谁给救走了，因此朝廷命我戴罪立功，捉拿漏网的贼寇，我现在买卖都没法做了，我背着官司呢，不把他们抓住，我这官司就不能了结。老哥哥，你得帮着我出个主意，你帮我想一想他们能到什么地方去。
哎呀，这我想想啊，大清国这么大，他们能落到哪儿呢？
能不能落到萧玉台、萧凤台？一句话提醒了圣婴。哦，萧玉台、萧凤台，是啊，萧金台虽然完了，让你们给平了，可那两座大山依然存在。他们跟闵氏父子那关系滞后，他们能不能跑到那儿避风去？可大伙一琢磨，谁也没有把握，现在是有病乱投医啊，瞎撞，要能把五个贼碰上那是最好不过了。因此圣婴做出决定，先赶奔萧玉台去看看，没有再说。王灵提醒各位啊，萧玉台也不是好惹的，那有曹氏弟兄三人号称江湖三横，曹龙、曹虎、曹豹，这是江湖的三个恶煞， 每人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，勇冠三军，手下有两三千人，比我的连云山要厉害的多得多呀。最好咱不要轻举妄动，到那摸摸底。那五个贼真落到那儿了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咱们平山要人。如果真没去，最好别捅马蜂窝。圣婴点头，哥哥说的太对了。就这样呢，大家分头行动，赶奔萧玉台前去摸底。老头子王灵山上有不少的事儿，得回去做个处理。玉兰呢也得回去。这爷儿俩告辞，先起了身了，就把刘云留下了。刘云呢就跟他干爹说，干爹，您跟昆仑侠说一说，干脆我也在镖局子混碗饭吃得了。跟圣婴一说，圣婴乐了，好啊，欢迎啊，我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你暂时就留在镖局吧，多谢昆仑侠。刘云十分高兴。那么大家分头赶奔萧玉台。分头啊，就是分成好几波，咱不说旁人，单说这小年轻的金头虎贾明、黄三太、萧金龙、小方硕、欧阳德、甘不羁、杨香武、凤凰、张七、红旗、李玉，这些人是一波，原来七个，现在凑成八个。等离开蔡家镇，赶奔萧玉台，一边走着一边说笑。这回贾明啊可欢实起来了，不在圣婴面前，老前辈们都不在，他呀就不服管束了，摇头晃屁股是洋洋得意，顺嘴胡说。刘云看他有意思，他们俩在前边走，其他的人在后头跟着。这贾明拍拍刘云的肩头，我说小兄弟，哎，贾大哥，你呀耳软心活，犯了个大错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我太不应该了。哎，年轻人嘛，嘴巴没毛，做事不牢，你看你捅了多大的娄子，幸亏遇上我三大爷明白人，这一解释面面俱到，化险为夷，这事儿过去了。往后啊，你得好好练他呀，你要是不吃亏长见识，你呀就得碰个头破血流。是，贾大哥您说的太正确了。往后啊，你经常跟我在一起，你就长能耐了。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？我经验丰富，我能耐大呀。别看我比你大不多，但是我哪没去过大江大浪，过了多少。杨香武偷着乐，心说这位贾大爷又开始吹牛皮，你看吹就吹吧。杨香武一边走一边听着偷着乐，咱且不提。贾明接茬吹，那个我问你，那个莲花湖你听说过吗？
听说过。
刘云说，什么五湖三台八大名山，最大的贼窝那就是莲花湖。我听说莲花湖有个头叫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，韩秀手下还有什么四猛、金银铜铁八大锤，还有个老寨主叫宝刀大将韩殿魁，当当当当的，十分了得。
啊，对呀、啊，就那个韩秀有能耐吧？
可分跟谁比？跟哥哥我比，逊色三分。我们俩交过手， 大战了三天三夜，不吃不喝啊，不拉不睡，结果怎么样？他服气了，跪在我的面前说：“哥，我谁都不服，我就服金头大老虎你。往后，我要跟你多亲多近，您把您的能耐传授给我点。”我说：“哥们儿，没说的啊，往后有了机会，我就教给你几手。你看，我现在进莲花湖搅面水平汤，哪回去他都盛情款待，吹三通打三通，两廊洞月，悬灯结彩，就像迎接老太爷子似的，闹得我就不愿意去了，干嘛给人找麻烦，兴师动众的。”杨香武一听，这小子真能吹，哪有那八宗事儿。哎，我别拦着他，看他还怎么吹。这贾明这脸皮也真够厚的，绷着脸跟真事儿一样，接茬还说：“萧金台，你听说过吧？听说过，那可是大贼窝子，五湖三台的头一台。那大寨主闵世琼，俩儿子闵德俊、闵德运。”哎呀，我们是一场大战，十阵赌输赢啊，哥哥我那露足了脸了，威震萧金台。那帮贼一听说我的名字，吓得拉了尿。黄三太一听，扑哧也笑了，心说越说越过分，你脸不红心不跳，你不觉得这海臊卖多钱一斤呢？大伙儿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暗笑。刘云呢，耳软心活，就信以为真了，一边听着一边点头：“哦哦，是啊，您那么高的本事，那当然，人的名，树的影啊。咱哥们有一号，要提起来，恨天无霸，恨地无还，铁霸王，无敌的将军，第一的能人。”金头虎贾明哪有不赞成的啊？所以说呀，你往后跟着哥哥我，听我的话，我叫你上东你别上西，我叫你打狗你别撵鸡啊！只要你听话，我就把能耐全交给你。
是是是，贾大哥，我一定听您的。
哎，对喽，这就叫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，品资高。另外呢，挨着金銮殿就长灵芝草，挨着茅房就长狗尿苔。你跟着我，就等于随着鸾凤了。
是是是是是。和这贾明这顿白话，
哥八个赶奔萧玉台，边说边走，没想到天气变化。七月的天气变化无常啊，开始起身的时候亮瓦青天，这阵乌云密布，突然刮起一阵风来，呜呜呜呀，哥几个抬头一看，要下雨，谁身上也没带着防雨的家什。哎，说个下雨，这雨就来了。风过之后，哎呦我的妈，下雨了！找地儿背背雨吧。哥几个抱着脑袋往前跑，头前就是个大镇殿。这个镇殿呢，是靠着山坡，两山加一沟，路面挺宽。这条路是直接赶奔萧玉台，大伙儿从来也没来过，等进了镇殿，上哪儿背雨去呢？抬头一看，路北有一座广亮的大门，高大的围墙还带门洞的，心说呀，干脆到门洞去背背雨。这小哥八个全挤到门洞了，你看人多呀，往这背雨 才引出一场大祸。